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号礼拜一，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将会在10月16号召开，习近平刚刚通过率领中共高层参观展览，打破了政变传闻，估不到又因为一张照片引起猜疑。
路透社拍摄到这一张习近平和李克强碰杯的相片。视频人周晓辉在大纪元发文说，这张相片有三点不同寻常。第一，李克强握杯手势不寻常，右手食指指向习近平，显得极不礼貌。参加过无数大型宴会的李克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第二，两人表情不寻常，习毫无表情，甚至好像还有斗争的意思，但李克强表情放松，面带微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三点，相片入面在习身边有两个戴口罩的黑衣人，尤其是站在习近平身后的黑衣人，眼睛紧盯两人碰杯的过程。周晓辉说，这两个黑衣人应该是警卫或者特警，但问题是在这种全部是中共高层参加的大型宴会，安保又已经是最高规格，习近平为什么需要携带贴身警卫呢？习近平是担心什么？定是还有其他原因？这张相片令中共原本想宣传的高层团结破了功。就在上个礼拜，中国经济学者罗小鹏在纽约一个研讨会上提出令人意外的判断，习近平过去十年为世界留下重大影响，但中共二十大将宣告习近平时代的终结。罗小鹏还说，习近平上台后不到两个月，曾庆红就明显变得非常不满，太子党内部矛盾激化，一直被认为是习近平三连任的障碍。罗小鹏透露的讯息与习李碰杯相中的诡异，再度引发对这个话题的关注。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对美国之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2013年1月习近平刚上台，习曾二人就已经反面，那这十年他们是怎样相处的？因此高文谦认为曾庆红等太子党反习，却不想将习逼得太狠，一是因为他们入面并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习近平的狠人，第二他们亦担心习近平一旦垮台，这艘大船就反了。高文谦说，因为双方都是绑在共产党这艘船上，习亦都没有能力将他们这班人全部推翻，所以双方维持一个平衡，斗而不破。高文谦的看法是，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十九大那阵对政治路线的绝对主导权，他必须要作出妥协让步。不过大纪元评论员李牧阳最近透露，一位网友写邮件给他，披露一个无法独立核实的消息，说习近平在北京染疫，除了习阵营的人之外，其他人都不准随便出入，目的是用封控清零，阻止官员之间集体议政，目前用疫情和保护老同志健康及生命安全为由，软禁了50多个政治老人，阻止他们聚谈国事。各界已经注意到今年十一招待会，中共退休元老都没有出席。视频人张天亮分析说，二十大召开在即，请元老出席招待会，能够有比习近平站台的效果，但习近平没有请，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曾庆红入手，所以就不打算被他再露面了。虽然中共高层希望斗而不破，保住中共这一艘破船，但争夺利益时难保食相不会太凶狠，将船打沉亦是有可能的。例如习近平出席招待会还要带贴身保镖，可能就显示他担心被自己人暗杀。中共二十大这一场权力大戏是否能够顺利演员，目前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
中文动画纪录片《长春》讲述的是2002年长春市法轮功学院因为电视插播而遭受迫害，电影从拍摄之初就遭遇中共压力，但电影问世之后收获好评，加拿大电视电影协会从16部候选影片当中最终选择《长春》作为提名影片，角逐2023年奥斯卡奖，《长春》成为了第一个代表加拿大参加奥斯卡最佳国际长片奖角逐的华语动画 纪录片。
加拿大导演罗夫塔斯强调，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表达想法，世人不应该惧怕中共欺压霸凌。电影采用动漫和真人采访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还原20年前一宗轰动长春的事件，法轮功学员冒住生命危险，通过插播电视节目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虚假抹黑宣传和迫害。长春插播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唐峰对当年的情况记忆深刻，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突然间全部的电视频道都播起了法轮功的画面，时间长达几十分钟，每个人都很意外，路上的人有人窃窃私语，有人开心叫好，但无奈就听讲逮捕镇压，又是人心惶惶。唐峰说，20年过去了，但是在中国大陆依然是一种高压严控的情形，一言堂高度垄断，人们很难从广播电视中听到真实的声音。这个电影正好提醒世人，在中国的高压严控是越来越严重了。原名郭敬雄的动漫艺术家大雄担当长春的美术主笔，导演罗夫塔斯因为制作一个动漫游戏而认识了大雄，亦意外认识到这段历史。罗夫塔斯的妻子玛莎是长春人，因此特别有感情，他亦决定用电影重现当年情况。他说，很难想象当年这班人因为受到迫害无法发声，只能够透过插播国家电视的方式来表达想法。难过的是，中国当局因为这件事而逮捕了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多人被重判或虐待致死。罗夫塔斯和妻子亦因为这部电影受到打压，原本他公司制作的影片游戏在中国发行，但突然间就被下架。罗夫塔斯话俾自由亚洲知，中国代理商话俾我哋知，唔系游戏本身有问题，而系你同公司嘅问题。佢问我，你系唔系做咗一啲令中国政府不高兴嘅事？同一时间，我妻子住喺东北嘅家人就开始接到中国公安局嘅电话啦。公安对佢哋施加压力，警告住喺海外嘅我哋要安分一啲。大雄嘅漫画作品亦喺中国被封杀。长春目前正在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等影院上映，10月14日在美国各大影院放映，澳洲、荷兰、英国等亦将陆续上映。
台湾前国民党立委蔡正元10月1日在 Facebook 发文，炮轰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名夫是假日本人，吃中国奶水长大却日日黑中国。此班名夫2号在 Facebook 发文回应蔡正元的攻击。
此班名夫表示，自己小的时候确实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但是是父母含辛茹苦将他养大的，而共产党作为统治者带给人们的只有贫困、方言、互相猜测和洗脑教育，并直言如果自己从小生活在日本，肯定有更幸福的童年。此版名夫批评蔡正元所讲吃中共奶水长大根本是中共的逻辑，在一党独裁的国家里面，明明是人民养党，却同老百姓洗脑话系党养咗人民，人民应该感谢党。接住此版名夫话锋一转反问，如果蔡前立委嘅逻辑成立，咁样凡是经过两蒋时期嘅台湾人都系国民党嘅奶水养大嘅，就要永远对国民党感恩戴德啦，批评国民党咁样就系忘恩负义啦。此版名夫表示，过去他在担任产经新闻北京特派员那阵，亦曾经写过很多批评中共的文章，初衷就是希望透过讲真话、报道真相，帮助中国人早日过上享有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生活。来到台湾之后，就想尽量将自己知道的中国真实情况话给台湾人知，希望可以提高警觉，不要听信假新闻和某些人带风向，被对岸的政权欺骗了。最后此版名夫还向蔡正元下战帖表示，我的想法意见亦不一定成熟，既然蔡前立委经常在台湾替对岸政权讲说话，说中国怎样怎样好，这样不如找一个机会公开辩论一下如何。
上个礼拜，北溪一号同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一共发现四处漏气。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0月2日表示，修复北溪管线受损设施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诺瓦克表示，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修复需要时间和适当的经费。另外报道指，丹麦能源署较早前估计，两条管线内的天然气在礼拜日前就会流光。二号，丹麦能源署表示，北溪一号内部压力已经稳定，代表天然气外泄已经结束。北溪集团一号就公布了北溪二号不再泄漏的消息，同时亦话二号管线内仍然有一些残留天然气。
乌克兰军队在该国东部地区不断修复国土，乌克兰民间设法支援作战的军人。据美联社12日报道，在顿涅茨克州康斯坦丁诺夫卡，很多面包厂被迫停业，但有一间不仅存活下来，还特登改在夜间制作面包，只为更早将面包提供给前线奋战的军队。
这间面包厂就设在一栋被战火破坏的大楼入面，日头看似被遗弃，晚间却恢复生产，阵阵面包香从破碎的窗户飘出。原来员工现在都在晚间7点开始工作，一个晚上大约可制作出17500个包，凌晨就会有卡车来将焗好的面包运到各个城镇的杂货铺，同时亦将一半面包供应给在前线作战的乌克兰军队士兵。一位30多岁的女工非常严肃看待自己的工作，她在受访时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是我们的英雄，而我们的工作在战时亦很重要。另一名48岁的员工亦认同表示，我们焗面包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军队、捍卫者需要吃面包。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